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又回到大家的当中。这一次奉主耶稣的名，这个差遣我去中国大陆，感触很大，师生让我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首先神让我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到底我们为谁打工，谁是我们的老板。很多弟兄姊妹心在想，这个问题不很简单吗？为谁打工，谁就是我们的老板，我就要对谁负责。谁不知道工人是干什么的吗？就是被雇佣来做工。我觉得这个回答不错，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为神打工是教会里的传道人牧师，或者是那些长老教会的领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大关系啊！我只要做一个普普通通安安稳稳的基督徒就行了。其实这不完全正确的。一个基督徒虽然因信称义了，只是我们刚踏进主的家门，还需要有一段漫长的路，也就是在灵命生活上要成圣，要去做主的门徒。所以呢，我也想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在大陆施工的一些体会。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不是天父，满心感谢你，在这个主日里边，主啊，我们弟兄姊妹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这一块场地，好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再一次怜悯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讲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工人。怎么样算是合神心意？旧约里边有很多的，像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啊、摩西、大卫等等一些合神心意的工人。那新约中也有不少，像十二个使徒保罗和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为主发光。所以说无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环境里边，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不光是传道人的事情，其实那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有份参与做工人的。现在让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24节到27节里边，摩西的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他怎么被神使用，称为是合神心意的工人。啊，摩西当时他的父母因着信，23节里边就说了，因父母是因着信，信谁？信耶和华上帝。啊，那个我想也是在这个时候要问问大家，我们在考察圣经的时候知道摩西的父母叫什么名字，父亲叫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的？请举个手看看。他的母亲又叫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小节每一个 都要看看，因为摩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摩西的父亲母亲。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叫暗兰，他的母亲呢叫约基别，他的父母是一个很爱我们神的啊这样啊一个家庭。那么他们不怕埃及法老王过去下过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这个在埃及以色列人已经有400多年在埃及生活啊，人越来越多。我们过去知道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全家只有70个人到埃及，经过400多年以后，他们已经差不多有200万人了。所以那法老王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都很害怕，那以色列人这么强大，将来威胁到啊这个埃及，所以呢他下了一个命令，凡是啊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生的男童生下来把他杀掉，啊女婴可以留下。那他的父母呢就隐藏婴孩，使得小摩西呢就生这个存活下来。这是神为什么这样做，实际上他父母的眼睛属灵眼光已经被神打开了，他们看到这个俊美的小摩西生下来，他们看到这个小摩西将来一定会侍奉神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就是说他们因着信能看到未来还没有见到的事情。啊，摩西长大以后也是这样，这个因着信。这里呢长大，摩西长大，这个是说是一个是随着岁数年龄开始增长了，但是属灵生命也是这样的，逐渐逐渐的长大了，成熟了。所以这个摩西长大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样两个方面。这个耶和华上帝呢刚开了摩西的眼，那使他能够看到在埃及做王这个光景实际上是比较短暂的，做王子啊这个是不会长的，因为埃及当时它是象征着这个世界，因为埃及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城市，是当时世界是最富有的这样的一个啊国家，也代表着罪恶之中。所以摩西看到享受王子的待遇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现在他因着信在说他属灵生命长大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整个的世界观都改变了，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正如保罗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一个真理。我曾经也是，我上面有4个姐姐啊，2个信主2个不肯信主，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讲啊，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美国，他们就是很现实，他们要的是眼见的能抓住的一些东西啊，每天打打麻将炒炒股票外边去吃吃饭，他觉得这个享乐啊，这个是很开心的啊。他说因为我们过去呢没有啊这么好的享受，现在老了要好好享受，因为他们没有信啊，圣灵也没有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将来，还跟我说什么，他说现在都忙不过来顾不过来，还去顾什么死了以后的事情啊。 啊，我们看看圣经里边的约瑟，他遇到被埃及法老王这个护卫长的妻子叫波提乏，他那个时候就引诱约瑟，那约瑟呢宁愿选择不公平的受苦啊，不去抓暂时的肉体上的一些享乐，确实啊，也就是他的灵敏程度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后，神就让这件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让他自己去权衡啊，到底是自己愿意不愿意，自己选择哪一条路。那这个三节经文里，同时啊，摩西也看到基督受凌辱，看为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确实很奇怪，他们呢是旧约的人，怎么能看到基督受凌辱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我记得有这样啊，这个主耶稣说了，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能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主对我主说，那么实际上是这个样，人家犹太人也看不明白，你说那像摩西这样的人，像大卫这样的，怎么是这个耶稣是他们的后裔啊？这个他们看不懂啊，这个圣灵实际上开启了他们的眼睛啊，这个也显示了啊，这个看他们这些人看到了这个将来的事情，这个都是靠着圣灵的引领，显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时是啊，按照天父的计划降世为人，谦卑来到地上，他完全是为了爱，那要完成我们天父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使得啊全世界人从此有一个完备的救恩在里边。这个救恩比地上所有的一切金钱来得宝贵，你有金钱是买不来这种救恩的啊，有金钱买不到你心中这样的啊平安喜乐的，因为这个金钱更买不到生命的一种永恒。因摩西他想望的是天堂的赏赐，所以他不怕法老有这样的怒气，决定从那看不见的啊，跟从那看不见的，他愿意离开埃及啊，最后成为这个被神使用和神心意的这个工人。所以从摩西整个这三节经文里看到他的啊侍奉，总的来讲有三点。第一点是舍己，摩西因着信他肯舍弃现实的地位，舍弃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享受。因为为什么当时考古学家和圣经学家都认为那个摩西的养母实际上是法老的独生女，而且呢这个他的养母呢实际上后来在埃及做了20年的女王，那当时是非常强盛的，也很有可能那摩西可以接到这个王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摩西呢他不是不能称法老女儿的儿子， 乃是他不肯。我们说这个不肯是一种力量。摩西呢，因着信，从他内心发出一种功效，这个功效就是这种信心属灵上的一个根基啊，信心就是我们属灵的根基。因为神人之间的关系只是靠着恩典和信心啊，把这两样，上帝就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在摩西的心里去了。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接受，这样去支取啊这种恩典。那老约翰曾经说过，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200年前马里逊和戴德森他们这些不但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的家庭妻儿都奉献到中国。戴德森到现在是6代人，他们都很爱中国。其实很奇怪，他们不认识中国人，但是神把这个意象放在他们的心里，使得他们啊就非常爱中国人啊，他们就在中国祖祖代代这几代6代人有好几代都死在中国。我们有些基督徒没有力量去拒绝这个世界的试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没有真真实实的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气。为什么神没有让摩西继承这个王位呢？那我们刚才讲了，摩西很可能可以继承埃及的王位，在摩西做了王以后，可以使以色列人那脱离苦害了，脱离痛苦，他可以颁布一个命令，那对犹太人好一点。神却让摩西呢拒绝埃及的权势，让他离开所有埃及的一切尊荣，彻底把自己要改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所以那其实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就是摩西他舍己就要放弃世界上的这一切福乐。那什么叫舍己？舍己实际上就是焚烧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祭啊，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古代献祭的时候是把动物啊杀掉，把它的血啊这个一切啊都焚烧在祭坛上。那么摩西灵命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啊这个结果是因着信。我认为摩西呢还有并不是完全，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同胞。照当时的环境，希伯来人呢是从在埃及里边做奴隶的，但摩西他因着信看到上帝的应许，看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做奴隶的是神的子民，他看到他们啊不是奴隶，实际上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曾经应许过以色列人承受这个迦南美地，我们读过啊这个创世纪和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早就应许过他们要给他们迦南美地，要使他们将来成为大国。摩西属灵的 眼睛呢已经看到，那他所以对自己的同胞有这样的一个委身，不只出于一种血浓于啊这个水的民族感情，完全基于他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放弃目前珍贵的啊王子地位和物质生活。这一次我也是，当然我不能跟摩西比啊，我这一次回到中国，遇到一些旧的同事同学和亲人，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啊，现在大家都在为幸福生活而奋斗，我们这里都是向前看齐的，而你呢啊，却放弃美国的生活来还回来中国，我们想出去赚钱啊都没有机会，你倒好，反而杀回老家来干革命来了啊。他们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在新疆的时候走到农场的田地里边去，哎呀，这个牛马羊啊，他们这个一股身上的气味，再加上青草，还有这个庄稼割了以收割以后的一股啊新鲜空气的味道，我深深的吸几口气，我觉得非常香啊。但是啊，遇到有好些人，他们说哎呀你去那个地方臭啊，这个什么都不习惯的，我说我很习惯，这个闻到的味道也是感觉到是特别清啊清香的，确实是这样。那我当时呢，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意象，那这个一直摆在我心里啊。一年多前啊，这个我一直在祷告了，前些日子呢，这个 Alan 是我太太，他也同样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其实这个你为什么啊是要这样想要回去啊服侍。我就告诉他，其实呢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神在40多年前就把我放到新疆去，当时我在中国，我并不是家里没有饭吃，那中国算上海是最好的城市，而上海呢，我又在上海的城市里边啊住在最好的地区，啊，这个住房比我现在在美国的还要大好多。那当然并不是我的思想很好啊，要求进步要求激进，而当时是神让我走这条路的，他预备我，当时我是这个看不见也没有什么认为，形势所逼，那我去新疆实际上当时是被动的，现在我才反过来看过去，跟摩西他们不能比，摩西他们是啊站着看将来，我是到头看后面，那才有一点感觉。当我读到那个出埃及记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埃及人他们啊，有韭菜有牛羊肉啊，我在新疆同样有很多很多的牛羊肉，我们知道新疆这个地方是放牧的啊，牛羊肉非常丰富，这个地大物博，种的很多很多东西啊，这个工作起来也是跟犹太人那个时候差不多的，我曾经也打过土块啊，这个他们因为那个地方不下雨的，所以呢盖房子都用 土块不要烧砖的，打出来晒干以后就可以盖房子了。啊，那我也放过羊，我也种过地，啊，跟这个埃及人差不多。啊，但是这一次我去新疆，我是甘心情愿，不像第一次我去新疆的时候是不甘心情愿的。我总觉得这个环境、这个家庭使得我啊跑到那么远去，我根本没有想到神40多年前就把我已经啊把这个意向放在我心里，啊，让我这个在这一个地方先适应这样的环境。我这个人呢，实际上确实也很会算账，也蛮聪明的。啊，我算了这一笔账，如果主允许再给我活到80岁吧，再总共活到80岁，那就是还有20年功夫。这个20年功夫时间不会太长的，那要抓紧时间啊，拼命为主工作。因为我也看到主的工厂确实是荒凉。刚才我们啊，就是看到唱到这个歌的时候，也想到那，啊，这个主讲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这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啊，这是对着我们基督徒说的，因着信，那你就要舍己，你就要暂时离开这些享乐。那短短20年，你能说享乐？现在尤其是好像岁数大了，总是觉得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么快，就像过一天一样，又是一个礼拜了。那时间过得非常快。那这动不动，我心里想，想当年我去新疆的时候，我才19岁，现在一晃眼，那没有做什么主工，已经变60岁了。再不努力好好的去做，那将来到神这里去交什么账？啊，没办法交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问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这种使命感？啊，神需要我们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都不同的，那不一定我们就是马上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离开家庭啊，去为主做工，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个做圣工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用属灵的，而不能用属世的方法去做。保罗说了嘛，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的能力，可以攻破啊坚固的营垒。什么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就是世界的引诱。啊，我们做属灵的事情就要用属灵的方法去解决。今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啊，这个秘诀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怎么样亲近神，跟神啊去祷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祷告，那加上神如果与你同工，一起去做的话，啊，就可以攻破魔鬼撒旦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受魔鬼撒旦的啊这个试探啊诱惑。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弟兄，他一家四口人都是很爱主的，那生活也蛮不错，在教会里侍奉，那也很热心很积极的，美中不足，那他总觉得孩子也长大了，应该有个儿媳妇了。那他心想，如果 再有一个爱主的媳妇，哎呀，我们这个家就满足了啊，这个非常美满。所以呢，他每天就是祷告啊，这个求神。后来在教会里也遇见了啊一位唱诗班的一位姐妹，那看看不错，后来他们就认识啊，跟他儿子结婚了。这弟兄很高兴，那整天笑嘻嘻的，他也满足了。时间一长呢，这个满足的心理慢慢又减少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所要的了。其实这个儿媳妇呢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怎么会在教会呢？因为是母亲应把他拉到教会里去啊弹琴去的。那教会里啊可以认识很多人呢、啊将来可以找一个对象是基督徒的啊，那就好了。所以呢这个女孩子那在教会就认识了这位弟兄的儿子了。结了婚以后呢，发现这个女孩子呢有一点好吃懒做啊，心态也不太好，这个整天就是有怀疑心啊，这个一生气几天不吃饭，也不出房门睡觉啊，哄都哄不好。这个弟兄呢脸上开始啊多是这个乌云了，整天忧愁，满心啊这个成空。他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说哎呀，真的有媳妇不如没有媳妇好。虽然信的不扎实，不舍得抛弃世界，这不是一个舍己。那我记得我在87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我曾经好像说过，那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香港去读神学，那但是我当时舍不得，那这个刚开始啊建立起来的这个生意，好像放弃这个世界，我们还没赚够钱，还没有享受过。那等我好好的享受完了以后，神啊，我再来服侍你。那不肯舍己，确实是这样。那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留恋这个世界。那我们看到啊，罗德的妻子，那他性命在危在旦夕，那他还在顾念他的财物，最后怎么样？人财两空。所以说阴性的根基要扎在主耶稣的这一块磐石上，我们要从心里面发出来，走出来，献上我们的啊这个活祭。那这个祭物呢就是舍己，要把自己老我啊杀掉，粉碎自己啊，要自己把自己的后路切断。我在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我跟神就说，你切断我的后路，你把我的工厂关掉啊，这样的话我没有后路退，我只能朝前走。那神应许我的祷告啊，这个所以说啊，一定要你要有这样一个舍己的心，你的工作才能开始。过去是啊，我对这个奉献啊，认为是什么叫奉献，就是捐点钱了，对吧？那钱就可以替我背上十字架。那这个常常对主说，主啊，我要奉献给你，但是不知道这个奉献意义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来奉献啊？主要叫我吃苦，我就吃苦了，主要叫我去死，我就去死，根本没有想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那就是啊，过去的我完完全全的要消失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奉献。那这个第二，我们这个背十字架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如果你没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心，那去为主受苦，你这条路实际上很难走的。神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实际上是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背的，不会说我们自己那背不动的，神叫我们去背。过去有一个这样的遇到故事，就是说有个人到了天国，他上去看了以后，哇，那么多的十字架很漂亮，那随便你去背吧。他找一个黄金的，你说金子多重啊，他就背啊，背来背去背不动，确实是这样。那神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够背的这样一个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确实很艰难的。那摩西是因着信，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这里宁可其实是摩西选择的一个决定，他认为百姓在受苦是跟我们神骨肉是相连的，百姓在受苦正如主在受苦一样，主也同难，同时也是在受苦，并且他啊面前的使者在拯救他们。以赛亚啊与摩西都是一样，从神这里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呢能够看到啊这个自己的同胞在呻吟。所以摩西啊在王宫中享乐，而且这种享乐只是短短的几十年功夫。那摩西我们知道他原来那四十岁以前是在埃及是王子的生活，但是自从那他属灵生命改变了，他去了米甸啊，离开了埃及以后，在米甸旷野里边神操练了他四十年，80岁以后神才慢慢使用他生命的成熟。那所以这个时光短短的几十年功夫就像那个昙花一现一样，那属灵的眼光使他看到埃及只不过是代表一个罪恶的世界，那也让摩西看到宫廷里边珍贵的生活实际上是虚空的，只是身外之物，不能带到永恒当中去的，只能加增他这个罪恶的成分。反而他属灵眼光能够看到啊，能够选择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受苦的道路，那不但是受苦，还要受凌辱。我们看到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主耶稣就是这样。那因为摩西知道埃及当时他是非常富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看到自己的同胞神的子民在呻吟，那好像就是基督在受凌辱在受苦，所以这个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你任何东西是换不到的。所以说啊，这比财宝更重要。今天我们看到这位三位一体的 第二位的神道生肉身来到人间，受到这样的凌辱，他自己降卑啊，木匠的儿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看到这个主啊，他的忍耐是为了上帝的计划啊，为了爱。所以当时我们主耶稣啊，也这些使徒们就说啊，被人捉拿鞭打之后，说他们离开这些使徒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啊，他们离开公会被打了，结果心里还是欢喜的，因被算为配得啊，配为这名受辱。保罗也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啊，基督耶稣为至宝。就可以看到，那当时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在为神做事，在为神受苦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确实要衡量一下自己，如果将今世的荣耀与基督受苦摆在大家面前来相比一下，看看我们愿意选择哪一条路啊，是否会选择与基督啊一同受凌辱，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试啊。我去中国大西北，这个条件确实不如大城市，更不如美国。本来我自己的身体看看我是蛮强壮的，实际上啊，我必须每三个月要回来啊，要打那个点滴，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也是要想请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也是要为我代祷，求神来医治，使我不要每三个月回来一次，让中国的医生真是也可以能够找到相应的药，可以在啊这个中国来医治。所以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实际上也很关心我啊，这个百姓，那我想今天呢，中国大陆的百姓跟啊当年这个埃及的百姓差不多，都在受苦啊。我个人的安慰实际上也受不了，算不了一个什么啊。我向主有一个祷告，就说主啊，40年前你就啊这个安排我去新疆，你让我看到我们的同胞在苦难当中，我熟悉那里的羊群啊，现在那里的迷失的羔羊很多，没有牧人，你差我去啊，你已经把这一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那我愿意接受你的差派。所以主，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就是说你要与我同去。那刚才秉刚弟兄说，那神差派两个两个去，弟兄姊妹说你一个人去啊，我心里想不是我一个人去，还是两个神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啊，我跟神这样说了啊，因为你自己说的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要差派我去啊，我愿意遵守你的大使命。那我这个虽然有这样的啊一条荆棘吉利的路，那我身上也像保罗这样有一根刺，我也求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这个病发现已经 三四年了，啊，打针也打了三四年了，最好是不要再打了，或者那神通过啊这个医生见着医生的时候，另外有什么医治的办法啊？因为我也看到我们的百姓在受苦，神的啊工厂确实是很荒凉，啊，需要大量的人。那这个，所以我就跟主说，我虽然是不配，但我愿意去吃苦。那实际上这个苦是甘甜的，是有回味的。啊，这个是比世上的一切财宝更可贵。那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一次，我觉得这个家里好像我女儿在一个学区比较好的犹太人地区，啊，结果呢，同学这个地区里边的同学都是家中很富有的，所以他们的同学每个礼拜都要去消费买衣服。那他回来就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那他说：“过去我们买东西从来不考虑，现在呢，他说家里没，你们老是说 no no no， 没钱没钱。”他说：“啊，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那我知道我女儿每天在读圣经，但是我们是人啊，总归肉体有软弱，世界有引诱啊，确实是这样。我也这个觉得很无奈，那这个怎么跟他说？那你用教训的口吻去跟他说，他不服的。那我说你慢慢就知道了。啊，这个啊，十字架道路确实是要受苦啊，受这个，不仅是在外边我们会受苦，在家里照样也会受苦的。啊，这个所以说，啊，是因为神他的爱吸引我。有时候我这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呢，我有时候看到我从小在外边很调皮，打架从来不哭的，那就是头给人打破也不流眼泪的。但是我看到一些这就很可怜的人啊什么，心里就会很难受啊。这个好像老了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心就会软了，经常会流泪。那这个就是啊，我觉得基督的爱感动我啊，我要把这个爱呢还是要分享给中国的啊贫穷的人。这一次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施工，去这个啊做一个收养中心？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也就是这一批啊无家可归的流浪的没人爱他们的，那他们出去要饭或者干什么还受人啊的这个白眼，还要给人家赶走，去脏得很，不要在这里。那到饭店门口也是这样，到哪里都是，实际上他们心中根本没有爱啊。不要说你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次去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一小群那社会上遗弃他们的这样一群人，把神的爱带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一小群的人。一个神说我要传遍角落，这个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阴暗的角落里边，要把这神的爱带给他们。这个实际上啊，像中国啊，有很多愿意为主啊做这样的 那贡献的人很多。我看到赵天恩牧师写过一本《中国的以巴佛》，啊，叫啊吴伟珍。我这次到北京去也是很受感动，在北京跟他们这个查经讲到以后，他们就介绍我去看一位教会的领袖，啊，坐了几十年牢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他是真的是坚贞不屈，信仰在他的心里边毫不动摇，政府没办法，到最后把他们就无罪释放，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些我去看听他们啊在讲自己的经历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这些老人确实他们的信心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做主的工人如果说那，啊，不去背这个十字架，而且这个背十字架是每天每时每刻要背在自己身上，才能去可以做到这个清净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跟随主。那跟随主就是为主做见证，啊，寻找迷失的羊，多结果子，做神的好管家，为人代祷，帮助人建立教会，这些事情都是属于啊跟随主。我们看到27节里边讲，摩西还是硬着心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这个行动就是他下定决心离开埃及，那，啊，就迈出了这一大步，与世界决力，与罪决力，那，啊，他不怕这个魔鬼撒旦的威胁逼迫，啊，埃及王就是罪恶的前世，啊，要跟随主一定要有这样的恒心，要吃苦，啊，不要怕被人骂凌辱，虽然这些外界的环境那因素，但是我们啊内在的因素是什么，是要跟神有密切的交往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就是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北京听到一个啊见证，就是说有一位弟兄，他呢是非常爱主，在教会里工作非常认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但是那啊他还有讲道的恩赐，但是那在教会里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那有一次因为在教会原则问题上，神给他一个恩赐，就是说能够大胆讲话，啊，他不包含任何一个弟兄的一个罪行，所以他说出教会里面一个领袖，你做错什么事情你应当悔改，但是这位弟兄对他有报复，因为这位弟兄又是他工厂的老板，又是教会的领袖，就不让他在教会里讲道了，他自己讲，啊，因为他原来这位老弟兄他有讲道的恩赐嘛，结果自从他提出批评以后就不让他讲道，好，你不让我讲道我就去做其他事情，罚他去拉车去，啊，一年多来，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他确实像神的仆人一样，啊，坚决是要跟随主的，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后来发现教会里面问题，啊，一个接一个，就是那一个他的啊工厂的老板 教会的领袖出了一些事情，那结果好让他重新恢复。那他在教会里虽然啊为主受苦，但是他不灰心，他继续的在做。啊，解放了啊，这个结果让他认同三字，他不愿意。最后那他的灵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神就让他走上一条那个寻道的道路。因为当时这些啊教会的领袖，你必须要站出来承认啊，先要爱党才能爱教，这样他坚决不屈服，他不讲这句话，最后啊判处死刑，就这样的事情。因为啊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看到三番五番的时候，那整车整车的人押出去五花大绑去枪毙的，那没有什么你有什么罪，就是定你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要证据的。所以这位弟兄那就是跟着这个行车就开出去，前面五十部车，他们跟我做见证说前面有五十部，这个弟兄是第五十一辆车的后面，人家到了刑场以后都吓得腿都走不掉路了，都是两个加一个拉到刑场去。这位弟兄就告诉那个警察，就说让我自己走下去，然后到了刑场的地方，他说你给我几分钟时间，我要祷告。那祷告完了就殉道了。那结果那个后来这一个执行的刑警就告诉他太太，他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你男人这样的啊勇敢的人，那他说从来没见过，他什么都不害怕，而且他没有忧愁在他脸上，他知道他的灵命，那他知道他跟随主。所以保罗也说了嘛，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守的道我已经守，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这一次就是去中国大陆，也就是有这样一个包袱，就是说能够像摩西像这些圣经里边伟人来学，那要迈出这第一步，首先就是要舍己，愿意啊为主备这个十字架，然后要紧跟主，这才是真正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满心感谢你，这是你把这样大使命的意向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满足了，我们就有这样充足的信心去到你的禾场上去来侍奉你，来为你做工，是吧？求你正式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能够来舍己服侍你，能够来背起这样的一个十字架跟随你亲近你，将来我们注重的我们是啊天上的赏赐，地上的一切都会朽坏，我们也带不走的，是吧？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都是因的信，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信仰根基扎在你这个磐石上，我们才可以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大楼。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